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从在那里帮助他们。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召聚我们。主啊，我们再把这一趟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无论我们外面有多少的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我们求你在这两个钟头之内，把你自己的同在和笑容赏给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一般的人，他们从巴比伦终于回来了，那么这些人的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他们离开的是有几百万人，但在这趟回来呢只有五万人。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他们被掳以前是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因为所谓的International Banking 就是这个国际的银行的系统最早的发源的地方是在巴比伦和亚述。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了70年以后，那么终于呢有一批的人，他们响应神的呼，响应圣灵的感动，他们终于呢就回到了空城，也是一座死城耶路撒冷。他们从废墟里面呢希望能够重建神的殿，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不但是呢我们知道好事多磨，虽然他们回来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阻力，有很多环境上的艰难。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觉得神应该叫他们做的就停摆了。那如果他们没有回来，那么他们停摆那几年最少可以用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到底是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稀奇，当时是政治势力外面的环境强迫他们停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自然觉得神见到神的时候没有来到，他们觉得一直等外面的环境改变了他们应该就可以继续往前，但是没有想到环境没有改变，是神的话改变了他们。那么很明显的神是用两个器皿，一个是哈该，还有一个呢就是撒加利亚。那我们知道哈该呢应该是老年的先知，撒加利亚呢应该是少年的先知，少年人。所以在撒玛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呢里讲了那个少年人，那么应该就指着该撒利亚说的。所以神借着这两个先知说话了，那这劝勉的话不光是劝勉，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你看看他们多少年什么动作都没有，他们灰心了，他们住在自己的天花板房屋里面，那个建材可能还是当时要建造圣殿的材料，因为现在什么都不能用了，所以目前呢他们目前的情形这样。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先知就起来说话，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呢分别呢是记载在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上。那么这两卷书呢的确就把他们劝勉的话呢就记录下来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年，就是在大利乌元第二年，这一年是很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波斯大帝国太平的一年。我们都知道根据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伊朗北边不是有一个碑文叫做比西斯顿的 碑文是在一座山上。那么山上呢，我们知道刚好有一个是大概是15公尺到20公尺的一个面积的这么样的一块碑文。那不过你要爬100公尺的一个悬崖，你才能够达到那里。那么那个原来就是大力乌，他记录他当时从古烈将军开始，一直到古烈的儿子，一直到他，所有的丰功伟业都记载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的文献。那么根据那个文献的记载，就是就在大力乌第二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一共是平乱平了19次，意思就是说有十九起的背叛，结果呢他都一个一个平定了。所以可以说那是很就在大力乌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但是呢现在呢可以说天下太平了。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在撒迦利亚书这个第一个这个撒迦利亚所看见异象里面，你看天使他巡逻的结果，他说全天下是太平的，是平静的。但是没有想到呢，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那么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尤其读到哈该书，读到撒迦利亚书。所以先是神的话感动了他们，先是神的话在他们工作，因为实在说来这是神话的本质。不错，外面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会叫我们的工作停摆，但是如果这是主的工作，你看见圣灵他一定会借着他的话能叫他的工作再死而复活的。所以在人来看一切都没有了，一切现在只好停在那里，但现在你看见是神的工作。所以等到神的工作起来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起来建造圣殿，而且呢有神的先知在里面帮助他们。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大环境又开始起来有干涉了。那么正在大环境要干涉的时候，你看见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我们叫大力乌果然就在他的京城里面就找到了这一份的诏文，就当时呢古烈将军所下的诏文，就是说这些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可以建造他们的殿。等到这个文件找出来以后呢，反对的势力就没有话说了，所以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等着大环境改变，但是其实呢要紧的胜利的工作是神自己发起的，一定是神的话在那里开始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有了一本书叫做哈该书，有一本书叫做撒迦利亚书。那么现在我们当然读的是撒迦利亚书，不过撒迦利亚书尤其前面的六章呢，可以说是在那一年，只光一年之内，那一年可以算是太平年了。当然在太平年以前有一些动乱是没有错，就在那一年呢，你看见神的话一再的临到这些圣义的百姓身上。所以这是这是可以说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所以那五篇的话，那五番的话，或者说五波的话，一个波浪像一个波浪一样，那么然后神从6月开始说话，每个月都有话。所以6月、7月、8月、9月都有话，第10月神没有说话，到了11月呢神又说话了。那么就是这两个先知，一个老的一个少的，他们轮流的说话。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就要一定在那个框架里面，在神说话的框架里面。所以我们稍微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不一定要读哈该书，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神借着哈该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是6月1号开始说话。那么因着哈该说的话，结果他们就受感动，就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这个大概是花了24天的时间，那就是6月24号的时候他们就响应神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先知说话了，而且你看这些先知的话产生了果效。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就到山上去取木材，那么就重建神的殿。那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这是6月24号，当他们真的开始动工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有问题。 所以到了7月21号呢，你看见哈该又说了第二番的话，这点很重要。所以你就知道说呢，当工作没有开始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那么觉得我们该在这件工作上有份，他们就开始工作了。但是神不是一次把话说完的，不是，乃是当你顺服有多少，然后他下面继续说话有多少。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常常希望说神一次把话说完，但神知道我们办不到，所以乃是我们顺服有多少，然后神的话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有多少。先是我们响应神的话有了行动，但是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遇到艰难，那很明显的是那短短从6月24号到7月21号不到一个月，他们马上就在他们的工程里面就发生了一些困难。那么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就是每当他们参与整个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老人，尤其是看见过从前所罗门圣殿荣耀的那帮人，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底下，你记不记得最早所罗门的圣殿完用的钱就是国库的钱，然后你看你建造圣殿的石头你知道是挖出来的，那些木头都是从海运过来，特别是从推罗西顿那边过来，从所有的用的树是香柏木的树，但是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所以现在古列将军能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已经是很不容易，所以在很有限的资源底下，他们是重建了神的殿，但是呢比起过去的规模那实在说来不能相比的。所以人到底是软弱的，你看见如果你看一个建筑是宏伟的，那尤其是在罗马时候，你知道罗马为什么这个罗马人为什么喜欢建筑，为什么你看很多的建筑留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罗马知道怎么统治他的他下面的怎么能统治天下，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呢大概是90%以上都是文盲，都是什么都不懂，什么字根本不是字的。所以今天你要教育他们，今天你要让他们觉得罗马帝国很伟大，那怎么样，你叫大兴土木，不光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呢你进到罗马你就会发现说现在罗马不是砖的，现在罗马是大理石的，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附近产大理石，所以雅古斯都非常的骄傲啊，那雅古斯都是第一个罗马皇帝，是他呢为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年的和平时期，那因着和平因着安定因着繁荣，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同时也大兴土木。那大兴土木的结果呢，你知道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他怎么知道罗马帝国伟大，看见一个伟大的建筑一个伟大的一个伟大的建筑。所以如果你有效的要统治这些根本是目不识丁的人，那么一个办法就叫他们眼睛都看得见。所以你能知道说人也是到底是人，当你看见这个所罗门的皇宫的时候当然是不一样，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所罗门可以说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国势最可以说是日正中天的时候，他从他父亲那里承受下来，因为他父亲打下天下来东征南征北讨，所以你看见他的战争，他的父亲呢是个征战的王，所以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替我建造圣殿，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那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但是所罗门呢现在能在平安的里面就建造了这些殿，就建造了这些圣殿，所以